啊，得着神所给我们极大的祝福。但是我已经提过了，圣经是有了，这圣经有没有帮助，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圣经是有了，你买金边皮面的很考究，放在你书架上，上头都有灰的，那个圣经也没有什么用处，装饰的那个没有用处了。但是就是我们读的话呢，我们发现有帮，有的时候帮助多，有的时候帮助少。所以这是怎样读经就影响到我们去读经有没有帮助。我们不读的，我们不能够从经得帮助，但是我们读的帮助的多少，乃是在乎我们知道该如何的读经，如何的读经得到帮助。先要从圣经中去问神，把圣经给我们有什么的用意，不要根据你想的，不要根据我想的，不要根据别人想的。圣经都讲什么？所以我跟大家已经提了，圣经都讲神把圣经给我们三个的用意。头一个用意当作粮食，第二个用意当作教导，第三个用意替耶稣基督做见证的。我已经跟大家讲了头上两个的用意了。头一个的用意，圣经是一种粮食，而这个粮食我最欢喜用的已经讲过了，耶利米书第十五章，万军之耶和华，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所以在我们基督徒身上读圣经读过了之后，里头会觉得饱足，读圣经读过了之后灵力都会高昂，读圣经读过了之后做基督都会喜乐，读圣经读过了之后外头的嚼肉和打叉都不大受影响。如果我们不读圣经了，里头就没有力气了，如果没读圣经了，不能够抗拒外头的引诱和那些试探了。所以读圣经是我们的粮食，这一种的粮食读，我再一次说了，要用陶渊明先生的话，读书不求甚解，不必太理智上的明白，只是借着圣灵的感动，把这一句几句的感动的话化作祷告到神的面前，这是一种的读法，叫我们灵里头得到宝座的。那我有三次和大家提到神把圣经给我们，第二个用意是给我们教导，所以我再三的提了，我们基督徒有三件事要了解的，一个是感性的，一个是理性的，一个是灵性的。是感性的，就我们里头受到了感动，但是如果我们没有理性的，有好多的真理我们就会遗漏掉了。所以我们必须有理性的明白圣经所讲的是什么，真理是什么，然后接着整个理性的明白，就我们灵性的受到了帮助。所以有感性的，有理性的，感性不是我们的目的，理性不是我们的目的，是透过感性和理性，然后我们灵性中间得到了帮助。在这个帮助的里面，神是一个用教训来教导我们的。那么这时我已经跟弟兄姊妹举了好多的例子来大家提了，今天我要和大家来提到神把圣经给我们，超过了粮食，超过了教训，更重要的一件事，乃是把耶稣基督见证了出来。这神把圣经给我们的用意，我们来看看好吧。看约翰福音第五章，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三十九节，你仔细读的话，这句话很严重的。主耶稣对犹太人讲，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犹太人查考圣经了，犹太人查考圣经比我们殷勤，犹太人查考圣经把圣经的话绣的袋子挂在身上，犹太人查考圣经把圣经话常常写在门槛上的，挂在家中的，对神的话非常的看重。犹太人有会堂，他们一同会堂聚集的时候了，就是把圣经翻开来读给大家听。犹太人有圣殿， 圣殿里都是宝贝的藏着那个的圣经的，所以犹太人还不仅是如此，专门有圣经的学校来讲解圣经，这是我拉比的学校。在拉比学校的里头呢，有的马夫，有的严格，保罗是在加马的门下受教的，是拉比学校中最最严谨的那个的学校，这是犹太人所有的光景。他这样犹太人这样看重圣经，像保罗一样都在拉比里面的，还在最严谨的加马的门下受教的，最后结果怎么样？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哦，好严重的啊，好严重的。他们乃是读圣经了，最后的后果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是主耶稣在地上的讲什么？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没有的，圣经没有永生的。你们查考圣经，因为圣经读熟了，会背了，挂在你们身上做袋子了，有永生了，没有这件事。那么圣经是什么？圣经他告诉我们说，他说给我做见证的就是做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的生命。注意没有，圣经的本身不给人永生，永生是谁给的？耶稣基督给我们的。那么圣经是什么呢？圣经把耶稣基督见证出来了。没有圣经，耶稣基督何许人也，我们搞不清楚。没有圣经，耶稣基督做了什么工作，我们搞不清楚。没有圣经，耶稣基督怎么做工在我们身上，我们也搞不清楚。没有圣经，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带领和供应是什么，我们也搞不清楚。所以圣经是什么？把耶稣基督讲明了，见证出来了。见证出来的时候了，我们从哪里得着生命？不是从圣经那里得生命，是到耶稣基督那里去得生命的。所以圣经的本身不给我们生命。我们都知道，我不知道跟大家提过没有，在我们中国近时代的哲学思想方面，一个最好的是胡适之先生。胡志先生他有好几个朋友都很好的基督徒，特别有一个朋友叫黄春慧太太，这个老太太已经过世了，非常爱主的基督徒。黄春慧老太太在台湾的时候也有一些家庭的查经，有些聚集，他是推动的很力很大的。他也是跟胡志志先生来传福音，也跟他谈到了主耶稣。胡志志先生说，黄夫人啊，你不用跟我讲了，我圣经读过好多遍了。那黄太太就说了，那既然读过好多遍你给信了，他我怎么好意思信呢？我也读圣经知道耶稣，我也读佛经知道释迦牟尼，我也读回教也读穆罕默德，我如果信了耶稣了，以后到天堂去了，看见穆罕默德不好意思了，看到释迦牟尼不好意思了。所以他都明白。重生了没有？胡适先生到死还没有重生。圣经很懂，圣经比我们懂的恐怕很多人很懂。为什么缘故？他没有根据圣经到耶稣基督里去得到永生。所以我们读圣经要知道的，神把圣经给我们，并不是叫做圣经给我们永生，神把圣经给我们是把耶稣基督讲明了出来。圣经是矮板的，是不好听，是死的东西，耶稣基督是活的，乃是叫做活的耶稣基督把生命给了我们的，不是黑字写的白字，都是圣经能够给我们生命的。所以读圣经的一个用意，除了头上两个字外，更重要的一个用意，乃是借着圣经来认识耶稣基督到底是如何的一位。那么好，戴弟兄刚刚领会的时候提了，这个礼拜那是主耶稣受难节啊，以后才是主耶稣的复活节。圣经里头的记载主耶稣的生平，今天基督教的圣诞节不准确的，12月24 这是不准确的。主耶稣降生的时候，伯利恒城外野地里的晚上还有羊，犹太人中间到十二月底以城外野地没有羊的，这么冬天早就进到羊圈里面了，所以主耶稣降生绝对不是十二月二十五四号，那是错的。但是主耶稣定死，主耶稣复活是准确的。这个日子乃是根据犹太的历本，我相信你们有犹太朋友啊，犹太的人的当中了，他们这个历本的一直维持持守到现在的，是主耶稣的受难和主耶稣的复活的日子实在是准确的。所以今天基督教的里面的对着主耶稣受难和他的复活都是相当重的纪念。我个人来纪念主耶稣受难，纪念主耶稣复活，我心中是非常非常的支持，非常支持，因为这是的的确确这个重大的事。但弟兄姊妹，我们要看圣经，看主耶稣受难而复活了之后他做什么。我就发现基督徒来纪念主耶稣的受难，那是因为纪念主耶稣为我们定死，我们罪得的赦免。纪念主耶稣的复活，意思他就升上了高天了，因着复活我们得着诚意，因着复活他就领受了圣灵了，就我们也得着了圣灵。圣灵是我们在物质生活中生活的人与那个灵界里头作为神联系起来的一个凭借。所以这是主耶稣的复活所带给我们两个大的好处，因着复活我们得着诚意，因为我们到神的面前了，神接纳了我们。第二，因着复活他就领受了圣灵，就我们和天连接在一起的，那这是他的复活。但弟兄姊妹你注意一下路加福音最后一章二十四章，好吧，我们来看看二十四章，好吧。路加福音二十四章记载了主耶稣的复活，主耶稣死了之后的复活，复活的记载的事情上，我们会看见路加记载了三件事。头一件事，他就向着这一帮来到坟墓那里去看他的这几位妇女啊，这几位姊妹显现啊，这是头一件事所写的。第二件所记载的，就讲到两个的门徒离开了耶路撒冷，下伊马忤斯路上去了。主耶稣与他们同在，一面走一面谈，谈谈谈走到了天都已经黄昏了，两个人说天快黑了，我们就不能够再走了，我们就住下来吧。所以他们找一个客店住下来了。到住下来的吃饭，吃饭的时候主耶稣就为着粮食来做谢，分给他们，一分给他们，他们眼睛明亮了，原来跟他们走路几个钟头的这一位就是耶稣。他们眼睛一明亮了，主耶稣找不到了。所以这是第二个故事。第三个故事，主耶稣到那一天的晚上到耶路撒冷，在城里头有那一班的门徒都吓得要命，关了房间里头发抖，主耶稣就来到他们的中间了，说愿你们平安。他们还吓死了，以为是鬼魂。所以主耶稣说，你来摸摸我看，魂是没有骨头没有肉的，我有骨有肉的，我实实在是有一个。他们还搞不清楚，主耶稣说你们有吃的东西没有，他们给他个鱼他也吃下去了，说这是复活的身体啊。这样过了之后呢，我们来看到他怎么的记载啊，怎么记载，我们会看见他向伊马忤斯路上去的两个的门徒，他主耶稣来跟他们怎么讲呢，主耶稣来对他们所说的话，我们看了第二十五节，耶稣对他们说，向伊马忤斯路上去两个门徒，无知的人哪、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关键在哪里？关键主耶稣先责备他们，这两个的门徒已经听说玛利亚告诉他们坟墓空了，耶稣已经复活了。那么你都想想看，如果是你， 如果是我本来跟了耶稣的，耶稣被门被交给外邦人了，钉死在十字架上了，钉死了之后都没有盼望了，我们灰心的要命了。耶稣都被钉死了，犹太人就来抓我们，又吓得了要命。在这个下是理所当然的。忽然玛利亚说，耶稣复活了，坟墓空了，大石头都已经拿走了，那欢喜快乐等着耶稣来咯。结果两个人还不欢喜，又下到伊马忤之路去了，真差劲，真是该是打手地心的。耶稣都已经，这玛利亚没有告诉下去嘛，还有话讲了，玛利亚都高兴就欢喜快乐了。这告诉我们什么？跟踪主耶稣人都软弱，耶稣复活都复活了都软弱。不要说耶稣生前教导他们没有用，耶稣复活了之后特别托玛利亚告诉门徒，免得他们灰心的，告诉都没有用，还要下去的。那我如果主耶稣算了，让他这帮人正下去算了，我活着就带他们这么久了，我复活还告托玛利亚告诉了还要走，那就算了。主耶稣数量比我们大，是主耶稣陪着他们走，哎，真是耐心的陪着他们走。所以主耶稣问说，你们路上谈的是什么？他说，你在耶路撒冷做看不知道吗？主要是什么事呢？哎，主要是民族顾问的，你看圣经常常这样的哈，民族顾问的。哦，他说因为有一个先知，主要是听了冷了半截，把我当作先知的啊啊，乃是我们犹太人把他卖了，啊，把他卖了交给外邦人了，外邦人把他钉了十字架了，主要是冷了半截，他钉了十字架了。他说又有一个妇女到坟墓里去，他已经复活了，那一个很好了，就还是往下走。所以是主耶稣没有办法了，主耶稣责备他们，主耶稣挽回他们。怎么挽回？先责备，你们小心的人呐，你们信心的太迟钝了。主耶稣怎么挽回？从摩西和众先知书上，凡指着他的话，都讲明给他们听见。根据旧约的圣经的讲解，来告诉他们说，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为什么你们会灰心呢？为什么你们会失望呢？你们不懂得旧约圣经讲什么。你们懂得的话，是头脑懂得，跟你们自己没有关系的。所以主耶稣从摩西和先知的话，都把指着他的话一个一个的讲明了。讲明讲的时候呢，好像有感动，他们还继续往前走。到了客店的时候了，吃饭的时候，忽然他们明白了，看见这一位陪着他们是耶稣。为什么？因为吃饭的时候，主耶稣就把饼和鱼捉谢了分给他们。犹太人的习惯乃是做主人在捉谢的，在把饼和鱼分给客人的。我到弟兄姊妹家去不是的，弟兄怎么？我到弟兄怎么讲？他说弟兄怎么叫我客人祷告的啊？犹太人不是啊，主人祷告的啊。这个我们的习惯不一样哈，是主人祷告过了之后呢，然后把饼和鱼就分给客人了。说那一次，那是吃饭的时候，两个门徒尊敬这一个客人当做主人，说主耶稣的主人的地位中间呢，把饼和鱼一分的时候，他们眼睛明亮了，眼睛明亮了，出去走掉了。我读圣经都觉得怪怪的，应该多留一些嘛，对不对？啊，这个已经走了好几个钟头了，还不认识你就是耶稣，既然明白了，怎么就走掉了呢？弟兄姊妹，你们读圣经有没有问题了？我就发现基督徒啊，哎，读圣经啊，太没有问题了。哈哈，我头一年到美国来，去到 World Vision， 这在洛杉矶是一个很大的机构，叫 World Vision。World Vision 是全世界性的，他们有一个 manager。关于文字的 manager 跟他谈的时候，哎呀，他说林弟兄啊，你们中国人读圣经和我们美国人读圣经不一样的，你们中国读圣经都点头的，我美国的时候都摇头的。我中国圣经是直的嘛，是吧？哎，要直点头的吗？美国圣经横的嘛，老是摇头的嘛。所以我们中国读圣经点头，现在有好多中国圣经也是摇头的了啊。你们那个这祈祷不也是摇头了？这个旁边看的了啊。像我的圣经的话，你们看都是直的看的，是一直点头的来看的，是吧？那么弟兄姊妹啊，为什么缘故？你应该去问问看为什么缘故。主耶稣就忽然不见了，主耶稣不是丢掉他们了。开他们的心窍，叫他们明白圣经，以后就是不讲了。为什么不讲了？根据圣经，他 他能够明白的更多，是吧？主耶稣跟着他们走路大概三五个钟头，已经很难得了。但到底以后还不是三五个钟头，不是三五天，要三五十年呢。到三五十年，主耶稣不是在陪着他们，就是陪不陪，还陪，怎么陪？根据圣经来陪他们。所以今后这两个的门徒以后在神面前活着，是根据圣经来活着。而圣经以前也读，以后还读，分别在哪里？那是把圣经中所讲的耶稣基督点明了出来。我们中国人一句话最好，画龙点睛，大家还记得吗？那个艺术家或这个中国的小说啊，画一条龙啊，哎呦，画得真好，矮矮板板的在墙上了，但是一画了眼睛了，嘟就飞掉了。所以如果一个龙没有眼睛的话，还不过是个艺术品，到眼睛一点了它就活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读圣经要画龙点睛，点在哪里？把里头的耶稣基督读出来了，到耶稣基督读出来了，全圣经就活了。耶稣基督没有读出来，圣经只不过是真理，圣经不过是一种教训，这一个真理和教训还不能够完全帮助我们。那这是路加福音记载主耶稣复活的第二件事。第三件，主耶稣匆匆忙忙又赶到了耶路撒冷，幸亏他在林里头，是不像走路走了这么慢的，所以他这是很快了就到了耶路撒冷了。耶路撒冷到了一个房间里，你都没有想到，彼得也好，约翰也好，雅各也好，跟着主耶稣十一个门徒之里，犹大已经定吊死了之外了，十一个门徒之里面，你知道什么？吓得了要命。玛利亚已经告诉他们了吗？还吓得了要命。是主耶稣向他们显现，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平安了之后，证明给他们看了之后，他们就高兴了。哦，不够，不够。所以我们来看看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第四十四节，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哎呀，爱主的人呐、对着四十五节非常的喜欢。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从就不明白，心窍一开就明白了。那弟兄姊妹，你的心窍开了没有？我们读圣经的心窍开了没有？没有开，事倍功半；开了，事半功倍；开了，明白就多了。所以我们如果爱主的人，都是巴不得主耶稣开我们心窍，对不对？那么怎么开法？开心窍是很好。亲爱的弟兄，你要记得，开心窍不是说不对象哦，心窍就开了。哎呦，从前不明白的啊、所以基督徒做戒指很麻烦。哎呀，我从前没有光，忽然光临到我眼睛就开了。这个不听没有信主的，你们基督徒讲什么眼睛开了？从前也没有瞎吧？什么时候开了你是吧？什么时候开了你？哎呦，我都听见主的话了。哎呦，人家都怕死了，什么个什么话对你讲？天上老公公来给你讲话了是吧？那这个是什么呢？这都是我们心态的光景，不是从外头耳朵听见了，不是这个白雪老公公向我们显现了，这是我们里头所我们感受的。那么弟兄姊妹，什么叫心窍开？心窍开在这里，那是从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书，凡指着他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说新圣经的心窍什么？从圣经中把耶稣基督读出来，到读出来了之后了，你圣经就解开了。诗篇里头说，你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我们不读圣经没有光，读圣经还不一定有光，这好可怜的。但是要神把圣经解开就发出亮光，怎么叫解开？请大家注意，解开就把圣经里头的耶稣基督把它讲解明白。是读圣经三个的用意， 他一个叫做粮食，就我们灵里头得到保证，有了能力。第二个是一种教训，教导我们，叫我们头一个指正我们，督促我们；第二个叫我们归正；第三个教导我们学艺，都是有益的。这是圣经的真理对我们所有的帮助。但弟兄姊妹啊，所有圣经给我们的帮助的教训，关键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神所以指责我们，不是单单指责我们犯罪，神指责我们乃是够不上主耶稣的标准，这就指责我们了。所以我已经跟大家提过，特别礼拜五，什么叫做罪？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没有骂人，我没有打人，更没有杀人，但在我身上没有把神该有的模样表现出来，神就已经叫做罪了。而这个罪是什么？就耶稣基督没有是神的儿子，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唯有父怀中的独生子把它表明出来了。但你我身上有没有表明？你我身上没有表明的，在神眼光中就是这个的罪。而所以我们神来定罪我们，不是用孔夫子的标准，神来定罪我们是把耶稣基督所表现的模样当作标准来定我们的罪。而我们定罪不是神的目的，乃是在我们定罪知道犯罪要悔改，悔改不过是态度上的改变，还不能够叫我们蒙到罪的赦免，乃是我们再次的相信和接受它。所以我们的罪怎么得到赦免？悔改是一个过程，相信接受才叫我们罪得到赦免。所以我们罪得到赦免是什么？是得罪耶稣基督了，我们罪就得到赦免了。是赦免不赦免还不是2000年前的主耶稣，赦免不赦免是圣灵把这个2000年存活的主耶稣把进到我们里面来的。说我们的得救，它的内容乃是在于耶稣基督。当我们这样信主了之后了，我们怎么能够得到生命？请大家记得，圣经中从来没有讲到神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这圣经要小心啊，圣经你去看，全圣经都没有讲到神把他生命给我们。圣经给我们看见神把耶稣基督给我们，他是我们的生命。不是神把他的生命分一点给我们，不，那是耶稣基督到我们里面了，就是我们的生命。所以生命就是耶稣基督自己，不是耶稣基督的一部分，也不是耶稣基督身外的。什么叫圣灵？圣灵就是耶稣基督到复活的时候了，他就在灵里面进到我们的当间。所以约翰福音第十四章里面的叫他们，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那主耶稣要离开门徒了，门徒愁得了不得了了。主耶稣怎么说呢？我虽然离开你们那里去了，我还要再来。再来不是世界的末了，到主耶稣到世界末了再来的，他我要再来住在你们中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还要再来的。是什么是圣灵？圣灵就是耶稣基督自己住在我们里面做工的，这个就叫圣灵。是神给我们的救恩是耶稣基督，神给我们的生命是耶稣基督，神给我们的引导是耶稣基督，神叫我们和神之间有联系是耶稣基督。我们蒙恩了之后了，所有神的恩典和祝福都在耶稣基督身上。所以一个人找基督徒找着做做做，难处太多了，有很多的重压，压到一个地步了，我们喜乐都失掉了。要到一个地步了，也愁眉苦脸了。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做基督徒有没有愁眉苦脸？刚刚信主半年没有愁眉苦脸的，脸圆圆的，欢欢喜喜的，以后就慢慢的愁眉苦脸也来了，难处也来到了。那么弟兄姊妹，当我们愁眉苦脸怎么样？我们就求神给我们喜乐。你倒试试看，去求喜乐有没有喜乐？我保证你没有喜乐。
是神给你的，
因为你还不大明白你怎么能够求喜乐。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不是去求喜乐，你是求耶稣基督的同在。当你环境艰难，当你压力太大，当你力不能胜，当你难处到一个地方灰心和绝望了，你盼望从这个难处中挣扎而出来了，你去祷告祷告还没有的。但是你只要亲近主，你只要灵力的与主交通，你只要就是灵的亲近与他的联系，我告诉弟兄什么呀，你只要在灵的一遇见主，喜乐就有了，一遇见主能力就有了。说不是主之外的给我们能力，耶稣基督就是我们能力。我们不要在耶稣基督身上去向他求把能力给我们，外行话，乃是我们只求耶稣基督跟在我们里头，跟我们这个真实的领会和体会得到。当我们一领会体会得到了，我们马上就是能力了，而这个能力就我们胜过了外头的重担，外头的压力。亲爱的弟兄姊妹，做基督徒稍微有点年热的时候，有难处困难来到，不要去祷告主把难处除掉。心蒙恩惠，难处除掉，神以后不会把难处除掉，乃是难处还在却不在乎了，难处还在却能够唱诗赞美了，难处还在根本是喜乐在我们身上了。这是什么？是耶稣基督在我们里头胜过了难处。我常常欢喜说一个比喻，从前我们中国坐船，有的河里头水不太深啊，所以常常有一点过浅了，下头有石头过浅了，那怎么办？把下头石头拿掉啊。那我不知道你们有多少人长江上下已经去过了，好，你们如果长江上下还没有去过的话，这几年快快去哈。三峡的水坝一坐的话，三峡的风景就没有了。那我是在10年前还为了看三峡，头一飞到了这四川去了。哦，看三峡是很好，但是我去看三峡的很久，我失望，因为我早就听说了三峡里头有一块的石头，张飞刻一个字，对我来啊，所以坐船的话一定要对着他的，快要撞了，一转弯就好了。你如果看这个对我来，我不对你来，我从偏上旁边走，一定出交的。哦，所以这个是张飞啊，就那一块石头刻了几个字，对我来，说凯叔的话一定对着他来的，靠近了，把一转弯就躲掉了。现在没有了，为什么？其实很简单，炸弹炸掉了嘛。这个是从前国民党怎么不炸的？所以有好多的船都沉掉了，都可惜的。所以到了共产党政府的时候，把它炸掉了。所以一个人想法，下头有石头把它炸掉了。那么弟兄姊妹，这是一个的方法。但神不大用炸药的方法。神怎么样？水位一提高，不必对他来了，就越过去了。这水位提高就是超越过了。我们在环境中遇见的艰难，神不是把难处除掉用炸药炸掉，神给我们的那是里头恩典加多，基督在我们更加的丰富了，我们就超越过这些难处了。所以如果你做基督徒做了3年5年或者更长一点的，你就会发现一件事，你遇见一些难处，又是苦得的要命，害怕的要命，里头慌得的要命了。想一想3年前个难处，怎么我那个时候也这么慌呢？现在看看可没有什么了不起吗？为什么？因为你生命程度提高了。什么叫生命程度提高？耶稣基督在你里头更多被你认识，更多被你得着。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整个基督教的里面的100年前，神兴起一个人来，叫 A.B. Simpson， 宣道会的负责的人 A.B. SimpsonA.B. Simpson， 你知道宣道会在100年前兴起来，在保守那边兴起来的，北神所大用的，现在的宣道会还是非常非常北神所用的。藤青辉牧师把那个宣道会远东的总会的那个的总主席，他是国际的宣道会的副主席，现在藤牧师将教会工作放下了，专门做华人宣道会，全北美华人宣道会去拆穿的工作。说宣道会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个会。我自己差不多30年前有一次到台北辅仁街一个宣道会，请我主了去讲台，我给他们讲到 A.B. Simpson 的故事，我就问他们 你们宣道会知道不知道这个字啊？他说我们不知道。我说真是差劲，你们宣道会不知道？宣道会 A.B. Simpson 呢、啊，被神所用的，特别的有一个很小的一本书叫 Himself， 这么小小的啊。我去年年初到 Colorado Spring 宣道会的总部，现在在 Colorado Spring， 我去的时候了，陪我去的人，我特别要求他，你能不能再给我找找这个 Himself 这本书小书还有没有？哦，他说有有有，找到一个人给我 Himself 不小写本书了。那这一本的书的话呢，改变基督教的观念的。A.B. Simpson 像我们一首诗歌，从前要的是祝福，现在要主自己，是吧？这个就 A.B. Simpson。以前的时候啊，都以为从神那里有恩典了，有祝福了，有医治了，有能力了，有亮光了，有许多许多祝福。A.B. Simpson 告诉我们说，都不是祝福，只有耶稣基督就够了。有耶稣基督了。需要的时候就是扶持，难处的时候就是我们里头的能力，快乐的时候就是我们里头的喜乐，事情不照定规的时候那就是我们的引导。主耶稣是一切供应我们的。如果今天在座的年龄稍微大一点的话，我不知道你们记得不记得，抗战就胜利了之后，西方的药到了中国来了，但来药里头有一个叫 penicillin， 从前我们中国人不叫做 penicillin 的，是西中国养出来的。所以有一些医生呢，有了 penicillin 的时候啊，去看病不带任何药，只带 penicillin， 万灵药了。什么样的病 ，penicillin 一打就好的，也不管你什么的病的。所以这个 penicillin 就万灵的药了啊！哈，我愿意告诉弟兄姊妹的，神给我们万灵的药就是耶稣，就主耶稣万灵的药。你有哪一个需要了，有耶稣基督就是了。那么这一位耶稣基督这样的宝贝和丰富了，说神怎么样就要用全圣经给我们来讲解，就全圣经给我们讲解清楚了耶稣基督到底是如何的一位耶稣基督。这是我们读圣经最最主要的一个用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从圣经得着粮食，进一步的理性上明白圣经给我们的教导，我们更进一步的也根据了感性，根据了理性，从圣经里头来把耶稣基督读了出来。把耶稣读出来了，这个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才是我们真实的那个帮助。弟兄姊妹，觉得时间不大够了，我本来想今天讲过这个时候，下一次我讲经历了，我看样子下一次还是讲到是圣经的本身了。不过现在要跟大家再稍微的挖了十分钟的时间提一下，我们礼拜五晚上的查经在马可福音我们已经查完了，这个礼拜五晚上开始我们也查出埃及记。出埃及记是讲到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出来那些的故事，这故事很精彩，故事内容也非常的丰富。所以我也盼望说了，我们来查出埃及记，不是全部的查，我们查前头的十八章啊。出埃及三个部分，前头一章到十八章是讲到了救赎，十九章开始就讲到了到西南山神讲的十条的诫命和律例和典章。到下面就二十五章开始了，就讲到他们来造那个会幕。是我们礼拜五晚上是查头上的十八章，讲到救赎这一方面的，救赎给我们看见那个神的选民在埃及做奴隶。为什么做奴隶？因为法老王管辖了他们。所以你会看见呢，创世纪的开始讲到人的光景，从亚当夏娃犯罪了之后了，人变成罪人。这个的犯罪的堕落一共有四步，头一步那是亚当的儿子该隐杀了他的兄弟亚伯，第二步该隐的后代了，就是成为音乐的始祖，牧羊生牛和羊的那个的祖宗，再有个盖帐篷的一个祖宗。那这是人不要作为神，靠着自己的智慧应付我们生活上所有的需要。 到这个需要应付过了之后呢，再进一步了，到挪亚的时候了，人里头放纵肉体的情欲，看见女子的美貌随意娶来为妻，所以神就要把流要来惩罚他们了，要来把大水来淹没在他们的身上了。到这个过了之后呢，到了第十一章，他们合在一起来到了巴别地方，造成造他的反抗神在他们身上的管理，说以人已经四次的堕落，这四次的堕落按照我们经常都是道德上的堕落，从这个堕落的里面呢，神开始来呼召亚伯拉罕一个新的开始，就是创世纪。创埃及记的开始是什么？创埃及是开始神的选民，亚伯拉罕的后代，已经有亚伯拉罕身上神已经赐恩给他们了，后代多起来了，是神所拣选的。但这一帮的人却在埃及做奴隶，被魔鬼所使用，没有为着神所使用的。所以在这个光景中间呢，神如何来拯救他们离开了埃及，经过了红海，再经过了旬的旷野，到了西奈山那里去朝见这位的神的。那么这是我们来看从教训的眼光来看的。但弟兄姊妹，你去看他主这样来拯救他们的话，怎么主怎么拯救法？主拯救他们是先过了逾越节，逾越节说明了乃是由埃及人有罪，神要审判击杀他们，以色列百姓也是有罪，神也照样要击杀他们，所以神要打发灭命的天使巡行了整个的埃及，每一个家的长子都要被杀，从上面的法老王到下面做婢女的，是 做奴隶的女的，家中的所有的长子都要被杀。这由他当个埃及人的规矩，或者以色列也是这样，长子代表全家，是杀了长子了，对全家都被杀了，那么这个神的刑罚要临到，因为神是公义的这位神。那么以色列百姓蒙到救赎怎么样？他们神告诉他们说，他们杀一只的羔羊，把一个全家人团聚在家的房间的里面呢，把羔羊的血抹在门楣和门框上，他们要把羔羊的肉用火烤着吃，吃的时候要用无酵饼和苦菜同吃，吃的时候腰要束着带子，手上拿着杖，脚上穿着鞋，吃完了之后浩浩荡荡离开了埃及，来走这十天的道路了。那么弟兄姊妹，你会看见这是逾越节神给他们的救恩，关键在哪里？所以神免去他们的刑罚，因为羔羊为他们被杀，羔羊是谁？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到了约翰福音第一章呢，主耶稣来的时候，约翰头一句介绍，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就是讲到以色列人在埃及逾越节所杀的羔羊。他们吃羔羊的肉告诉什么？乃是得着羔羊所给我们的生命，他们就成为重生的人。所以有了外头羔羊所成功的救赎，他所流的宝血就我们免去了神的审判，又在房间里头了吃了羔羊的肉，就我们和羔羊完全的联合在一起了，然后这样的人就开始能够浩浩荡荡的离开埃及，来走属天的道路。所以大家要知道一件事，圣经里头吃东西表明是联合，表明联合这一件事情，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都想不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的比喻，等我到以后又到香港去了，我有一位姓陈的，就是陈泽兴老先生，这个传道人，他讲了一件故事，讲一个实在的事情，叫我听了是非常的好。为什么缘故呢？陈泽兴老先生在抗战的时候，他的家他的太太在泰国，是开一个养牛和养羊的那个畜牧场。在畜牧场的里头吧，你知道啊，养牛的话最主要是牛奶咯，再有好的牛的话牛肉咯，所以这个是他们是出产的东西就卖给人家的。但是你知道牛奶的话，卖奶了还不算， 还奶的话做了气死了，能够这样的话买了更时间可以维持长的，结果泰国人不吃的，所以这些气死啊做出来没有人要的，但是很特别印度人吃，所以印度人啊常常到他们牧场里头来买气死吃的了，牛肉来吃的了。陈老先生说忽然发现一件事，印度人来的身上都是牛味道，气死吃了太多了，身上都牛味道了，所以跟你气死多吃，跟气死就联合在一起了，你明白了没有啊？所以我们会知道的哈，我们跟哪一个民族在一起，不知不觉观念态度像那个民族的。我们到美国来了，哎，你还是鼻子没有高，脸上还是黄的，你慢慢变掉了，你还不承认你变了？你只要到美国过了三年，变了好多了。你说我还没有变，每天还吃白饭的哦。你过了三年回到台湾和香港试试看，你的亲兄弟觉得你怪怪的了，你怪怪的了，你看他也怪怪的了，他没有变是你变了，因为你跟美国人生活中间的观念态度自然会变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给我们看见主预备了逾越节，叫他们吃羔羊的肉，与羔羊联合在一起。羔羊是谁？指的耶稣基督。两面的功效，客观的钉十字架替我们赎罪，主观的进到里面做我们的生命。所以你会看见了，在出埃及记的里面呢，讲的是逾越节，其实逾越节的主要的关键是讲到耶稣基督。所以旧约的里头来读任何的事情，没有把耶稣基督读出来，你不过读一个故事，读一个小说。我们把耶稣基督读出来了，感谢赞美主了。旧约所讲的耶稣基督，今天都是在我们里面的，来带领我们的。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出来，最后一个到了利非丁，有亚玛力人来打仗。亚玛力人杀他们的时候呢，犹太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还没有受过军训，也不会打仗的，是他们很害怕。神对摩西怎么说呢？你告诉约书亚选了精兵，年轻的壮的，去跟亚玛力人打仗。摩西怎么说？我要到山上去为你祷告。说摩西在山上看见山下约书亚带着人在打仗的，摩西什么时候举手，约书亚就得胜；摩西什么时候垂手，约书亚就失败。我最近来读的时候发现，为什么能够举手？因为摩西的手上拿着神的杖，拿着神的杖的，很特别。我好好仔细读的时候，摩西举手，这个手都是单数的，是不是两个手拿着杖的？是一个手拿着杖的。到举了时间多了，他的手发酸了、累了，这个手是双数的。是的，举手都是单数举的，头一个手举了累了，换一个手，换个手举了又累了，又换一个手，换来换去两个手都累了，是怎么办？他两个的同工，一个亚伦，一个户尔，拿块石头给他坐上，然后他们两个人扶持他摩西的手了，说摩西的手一直是站高举的，也这种的约束呀，把亚玛力人的王都杀掉了。那这给我们看见什么？约书亚的得胜不是约书亚的能力，约书亚的得胜是摩西的举手。举手什么？和天连在一起的。摩西的身上告诉什么？新约给我们看见的，主耶稣在神面前做我们的中保，替我们祷告。所以有耶稣基督在神面前替我们祷告，我们在地上才能够得胜。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能多讲了，我们常常有一个的负担，我想大家有负担，要传福音，对着我们的所认识的朋友，真正他们不信耶稣太可惜了，我们信了耶稣也没有什么坏，任何坏处都没有，自有好处的。你说自有好处，就是他是不信怎么办？苦口婆心的怎么劝他都有不信的。但你有没有发现，你苦口婆心没有用，跟他传传传，忽然一下他就信了，信了比你还热心了。怎么忽然一下？叫我们宁波的话，天晓得，圣经的话主知道，是什么？乃是基督居首了，夸他的得胜和天连起来了，他就得救了。 能够胜过魔鬼了。所以你看以色列百姓开始是从逾越节，是耶稣基督成为羔羊，以后的战争是耶稣基督做中保，在神面前替我们祷告了，我们就能够得胜。所以你会从旧约约书亚出埃及记的处处地方看见是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一起的供应。所以这是读圣经给我们得到帮助那个地方。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求主恩待我们的，我们要这礼拜五晚上盼望弟兄姊妹尽可能都能够来了，能够借着读出埃及记，不光看见神如何带领以色列百姓，就是出埃及记，也看见带领以色列百姓的关键在耶稣基督身上，而这个耶稣基督真的在你里面，在我里面，也在教会中做主了，带领我们在神面前活着成长，也带领我们好好的来侍奉主。所以这样的话呢，圣经对我们才是真实的帮助。所以我们不要减少掉圣经当作粮食，就我们受了感动，圣经的教训来教导我们，更从圣经里头把耶稣基督读出来了，就成为我们真实的帮助。所以正是求主恩待我们了，就我们不光有心读圣经，并且我们读的时候的的确确从神主耶稣身上了得到真实的帮助了，好叫我们灵命上成长，就我们侍奉上有果效，叫神的荣耀能够得到彰显。主恩待我们，我们低头，我们再一点祷告。主耶稣，我们真是感谢你，你是宇宙中的至宝，这边与你相比，地上没有一件事是值得我们炫目的，也值得我们花了我们的心血的。但是你在我们身上，包括在2000年就成功了救恩，你今天还一直活在我们的里面，也带领我们走这一条属天的道路。主，我们更感谢你，你这么一位丰富奇妙的一位的主，却借着圣经给我们讲解了明白，正叫我们借着读你的话认识你是如何的一位的，好叫你今天活着在我们的身上就显出你该有的功效。主，我们正是求你给我们这样的心愿，也加强我们读你话语的心愿，也正是把你的话解开，就我们认识你这位奇妙的主，就我们得到真实的帮助。所以求你恩待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